的听众朋友，在上一周的节目中，我们已经学习了基督徒与律法的第三章的上半部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三章的下半部分。由于摩西律法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系统，因此在摩西律法下的任何人如果要达到义的标准，就必须自始至终遵守律法的全部内容，不可间断，也不可在任何方面不遵守。圣经中从未说过人可以选择遵行律法中的某些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，也从未曾说过人可以选择在某些时间遵行律法，在其他时间不必遵行律法。在律法之下的人必须在任何时间都做到遵守全套律法。任何人只要违反了律法中的一点，他便违反了律法的全部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人是成了犯律法的。雅各书二章十到十一节。我们常会听到主内的一些圣经教师把摩西律法分成三个部分：一、民事律或审判律，规定了以色列人的社会责任。他们说，这部分律法应用对象仅限于以色列人。二、礼仪律，对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所做的规定。他们说，这部分律法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被废除了。三、道德律，以十诫为主体，明确了神的是非对错标准。他们说，基督徒是在这部分律法之下的。例如，一位知名的神学家曾这样写道：神在圣经中启示的道德律对我们始终有约束力，基督徒必须遵守神的道德律。然而，这种划分是人为的，并没有圣经的依据。虽然摩西律法的确涉及到民事、礼仪及道德等各方面，但在圣经任何一处都没有将它们正式分类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常常看到这三方面的因素糅合于一体。以下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。一、十诫中第四条，要求人遵守安息日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。尽管此条例被列在我们通常称为伦理道德律的十诫中，但显而易见，这条诫命不光是道德律例和民事律例，而且还是一条礼仪律例。此外，触犯此诫命的人需受到民事制裁。二、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六节，这条礼仪律例的制定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。那么，这条律例到底是道德律还是礼仪律？三、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是由饮食礼仪与民事律例的结合。此处神在这里还规定了发生事故时谁应承担道德责任。那么这些律例是道德律、礼仪律还是民事律呢？四、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、 25节、26节、27节，这一系列的民事律例中，解释了制定该律例的道德动因。那么，这些律例到底是道德律还是礼仪律呢？五，出埃及记22章29节所记载的律例又是一例，它既是道德律，对付贪欲以及人心对神的降服，也是礼仪律，有关献祭，还是民事律，它的上下文是有关社会责任的律法。六，同样，出埃及记22章31节中，糅合了有关饮食礼仪的规条和民事律例。那么这些律例到底是礼仪律还是民事律？此外，这一节经文中还解释本律例的道德动因：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。七，出埃及记23章1到3节所记载的律法，既涉及民事问题，也涉及道德问题。律法中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。很显然，将律法分割成不同类别是一种人为的做法。乍一听，人们会觉得这种分法很有道理。但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律法，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划分很不切实际。况且，迄今犹太人自己将律法视为一个整体，他们并不认同把律法一分为三的做法，也从没有做过将律法分类哪部分守哪部分不守的事情，他们乃是竭力全守律法。律法是一个约束神百姓的管理体系，只能作为一个整体立定或废弃。如果不将律法视为一个整体，我们则无法明白保罗和雅各的这些教导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加拉太书5章3节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雅各书2章10节。正如生命记27章所述，律法所要求的是人在所有方面的完全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，必受咒诅。生命记27章26节。律法并不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简单集合，它是一个整体。所以，只有完全遵守了律法中的所有的内容，才被称为守住了律法。律法就如同一条链子，包含有不同的环节，但仍是一条链子。只要一个环节破坏了，这整条链子就成了坏链子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引用了生命记27章26节的内容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加拉太书3章10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保罗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割礼的问题，律法中的礼仪部分。他称割礼为律法整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。保罗引用生命记27章的目的是为了说明，如果有人要把自己置于律法任何一部分之下，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整个律法以及律法的咒诅之下，因为没有人能完全守住律法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将律法拆分成块，这样做是没有圣经依据的。摩西律法 是一个单独且完整的体系，暂时性的。最后，神的心意是仅以摩西律法作为一个暂时性的措施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加拉太书3:19。律法是天上的，等来到。因此，律法有一个起点，也有一个终点。请对比希伯来书9:9-10。律法是神添加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这蒙应许的子孙就是基督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加拉太书3:16。因此，摩西律法并不是神借以满足人需要的永久性答案，它只是一项暂时性的措施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。这律法仅仅是为了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，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之间的这一段时间而设立的。因此，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。如果律法只是暂时性的，神起先为什么还要将律法赐下来呢？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加拉太书3:19。下面，我们就一起来探讨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的几个原因。